孩子的问题本质上是家长的问题，没有不好的孩子，会爱才是真爱，不会爱还爱，那是虐待。不要把孩子放到第一位，夫妻关系重于亲子关系。爱学习，会学习，能学习，才能真的学习好。少表扬，多鼓励，少批评，多评价。智商平平的孩子一样能成才。性待业很尴尬，但青春期的教育不仅仅是性教育。做智慧家长，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，把幸福带回家。把爱传出去，把幸福带回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政委。上节课给大家讲了，让孩子会学习，是让孩子先学会走，才可能跑。家长辅导孩子科学有效的学习，让孩子学习成绩提高，家长要做的事儿不是让孩子跑，是让孩子走起来。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开始讲的是学习的十几个认知，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认知。这些认知学会了，孩子学习就能走起来了。只要孩子学习走起来，跑就不远了。越跑越快，不就考上清华北大了吗？根源是环节，根源是认知。首先我给大家讲第一个认知，非常之重要。错误。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会遇到错误吗？会吗？能把错误处理好的孩子学习都不会差。我们对错误有什么错误的认知吗？请问家长朋友们，在座的家长，你喜欢错误吗？不喜欢。孩子喜欢错误吗？不喜欢。就是这种不喜欢叫做自以为是，因为不喜欢错误才出的问题。你的孩子考完试卷子一发下来，叉叉叉叉四五个红色的叉，孩子，一般的孩子会怎么想？是不是很痛苦啊，很难受啊？我怎么又错了？我怎么又错了？怎么这么多红叉呀？很多孩子不喜欢错误。如果你的孩子见到这样的卷子，红的叉叉叉叉叉的时候，他一看到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我又错了，能做到吗？做不到。能做到的是好孩子，做不到的是问题的孩子。这叫认知。很多家长说，郑老师你怎么说的话都这么的，叫什么呀？让人不可思议呢？大家就想想，什么是错误？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，生活过程当中遇到错了，遇到错是不是很正常？正常吗？有没有不遇到错的人啊？没有。遇到错了，遇到错的时候，我们最应该干什么？想办法改掉吧。想办法改掉错误，我们是不是就又进步了？失败是成功之母啊。家长应该把这句话这样想，失败是成功他妈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就是为了引起你们的兴趣。失败是成功他妈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只有失败了，我们才能从失败当中发现我们的不足，我们就改掉这个失败，改掉这个错误，增加经验，逐步提高吧。所以犯了错，我们最应该干的一件事儿，是正视它，是改错，获取经验。而我们大量的人一看到错误就生气，就难受，就不安，就痛苦。这种心态让很多人根本无法正常面对错误，他就会逃避错误。错了难受，难受怎么办？每天琢磨这个错，我怎么又错了？我为什么又错了？给自己找理由，给自己找推脱，找借口。害怕错误，找推脱，找借口。正视错误，想办法去解决。所以家长朋友们，记住一句话，对错误的正确认知，请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。因为有了这句话，家长心态就好了。因为有了这句话，孩子学习成绩就好了。对错误的正确认知，错误是宝贝，是让我进步的宝贝。同意吗？错误是宝贝啊，我只有犯了错，我才能 积累经验啊，我改错能经验啊。所以错误是宝贝，我发现错误我就赶快改错，改了错我就进步了，是进步的宝贝。我教过太多的孩子了，一看错的时候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，妈妈我又错了，赶快分析分析怎么错了，怎么错了我就进步了。所以很多孩子一看到错就高兴，高兴了怎么办？改错，改错进步。这样做的孩子不断的犯错改错，犯错改错，他犯错越来越少。这就是社会化，这就是社会经验。家长们如果认可这句话的话，当孩子一犯错的话你高兴吗？我孩子又错了，为啥又错了？社会化的过程又错了，我赶快分析分析什么原因错的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进步。你是不是开始包容错误？你是不是开始喜欢错误？包容错误，喜欢错误的话，你就正视错误，就改错误就好了。所以家长朋友们，首先让孩子改掉一个观念，一个认知，错误不是坏东西，它是个好东西，这一点极其重要。但这里面请大家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关键点，错误是宝贝，是让我进步的宝贝，但是只有改正的错误才是宝贝。我也发现很多家长学一半，招了孩子错误是宝贝，错误是宝贝，孩子错误是宝贝，错误是宝贝，孩子一犯错就高兴，妈妈我又错了，不改。所以跟孩子说，改了才是宝贝，不改那还不是宝贝。我们大家都喜欢宝贝吗？喜欢，所以你应该喜欢错误。只有喜欢错误，正视错误的人才会不断的成长。所以啊，想让孩子改变这个观念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在学习上面建立错题本。大量的培训机构都告诉孩子要建立错题本，但是很少有孩子愿意建立错题本，是这样吗？高考状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绝大部分的高考状元有一个共同的这错特点，他有错题本，学习不放过错误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品质，只有不放过错误他才可能不断的进步。错题本如此重要，我们中国的孩子为什么还不用呢？因为大量的孩子烦，出了错还要搞错题，他很烦。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根本原因是我们孩子根本在脑子里没有建立错误的认知，建立了他就会去做。家长朋友们记住，学了这个课回家先准备个本，这个本不叫错题本，叫什么？叫宝贝本。这个技巧很重要，在生活中找宝贝行吗？孩子就特别容易去接受。一家有个宝贝本，每天晚上五分钟，一家三口人五口人坐下来，找宝贝啦，妈妈今天随地吐了口痰没忍住，我妈妈认为这是个宝贝，从此之后妈妈不再吐痰了，妈妈是不是进步了？写下来。爸爸今天有个宝贝，什么宝贝？开会的时候手机响了，人都看我，你看我影响别人了吧，爸爸要注意了，以后公共场合手机调成震动，是不是宝贝？你有什么宝贝啊？孩子可能就想，妈妈我今天上课没有认真听讲走神了，我觉得这是宝贝，我一定注意下次不再犯了。孩子就开始内敛的开始认知，在生活当中应用个两三个月，观察孩子，发现孩子真的改变了这个认知，真的喜欢宝贝的时候，把他再逐步引到学习上，再建立错题本。这点我讲明白了吗？非常重要。错题本的格式到时候我们工具包里都会有，大家去仔细的看。今天改变认知很重要，给孩子一个宝贝本，先用在生活，再用在学习。 真的孩子们真的非常可爱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，用了一段时间，爸爸妈妈引导他用了一段时间，孩子就不高兴了，回家不高兴，妈妈，我今天没找到宝贝，怎么办呀？找不到宝贝了，说明孩子进步了吧？那孩子还不高兴，我怎么没找到宝贝啊？我进步空间小了。你说你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他能差吗？别怕犯错误，怕犯了错误不改，犯了错误不正视。只有不怕犯错的孩子才会主动改正错误，养成主动改正错误的习惯的孩子就会越来越少的犯错误，是不是就越来越优秀了？第二个认知，也就是第二个的学习环节，大家要改掉。家长最烦的一件事是不是孩子的作业？是不是还是作业？家长在纸上写上几个字，什么是作业，画个问号，带着这个问题去问自己的孩子。首先先问自己，家长们，什么是作业？这个问题基本上家长没回答出来过。什么是作业，家长都分不清楚，如何当家长呢？怎么有脸要求孩子天天写作业呢？怎么每天就到了我们这些人的面前说孩子不好好写作业，不认真写作业，写作业磨蹭马虎？你有资格说吗？你连正确的认知都没教给过孩子。什么是作业？请记住，作业是对一天知识的一次检查和巩固，对吗？其实作业就是把这一天的这个知识啊，检验孩子是否完成了，会了很好，不会查一补漏，对吗？其实请大家记住，对作业错误的认知，老师留的就是作业，对作业正确的认知是什么？记住一句话，把作业当考试。什么是作业呀？作业就是一天中的一次考试，考一考你今天上课这过程当中听明白了没有，听懂了多少，哪没听懂再去补。一定要把这个正确的观念给孩子。你都可以跟孩子这样说，宝贝儿啊，如果你不好好写作业，写不好作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上课没认真听讲，我不用看你就没认真听讲。作业就是考你上课认真听讲了没有吗？看你掌握了没有吗？孩子一听这个吓一跳啊。家长朋友们，考试怎么考，作业怎么写，我给大家讲讲写作业的基本方法。告诉孩子写作业第一步准备，回家以后先准备如何处理先看电视先玩还是先写作业的问题，我在教育孩子的十大原则 ABC 原则里面会给大家讲，在此讲的主要是写作业的过程。第一步是准备，准备分两类，一类叫生理准备，一类叫物理准备。什么叫生理准备？考试前我们应该上厕所吧，因为考试中间不允许上厕所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你的孩子写作业前你告诉他先上厕所，写作业过程中最好不要上厕所。孩子说，妈妈我没尿，怎么办？没尿也去一圈，然后去一趟再回来，养成习惯，以后一想作业写作业就往厕所跑，多好啊。物理准备，该准备的学习用具都准备好，考试中间不允许准备，逼着孩子有提前准备学习用具，提前计划事情的习惯。准备好东西，第二步叫静心。社会太乱了，太浮躁了，孩子可能刚玩完刚看完电视心里很乱，这么乱的这种心理如何去静心写作业呢？写作业一定要静心，所以第二步引导孩子要静下心来。静心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方法跟孩子说，好，准备完了坐下，深呼吸，让孩子深呼吸静下来。别看这些小的行为，一旦养成习惯，不管上课前考试前还是写作业前，孩子其实就是告诉自己静下心来开始下一个步骤了。如果你的孩子希望把在这一点做得更好的话，写作业前还可以用第二种方法，叫冥想。 告诉孩子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三到五分钟，我们觉得三分钟最合适。什么都不想很难吧？在佛学里面叫入定了，没本事的人叫睡觉了。所以什么都不想很难，冥想可以让孩子想某一件事儿。你在旁边跟孩子说，你想想太阳照到你身上暖和不暖和，让他想一件事儿，就像我们睡不着叫数羊一样，一二羊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你为啥数羊啊？就是不需要你胡思乱想，睡数着数不就睡着了吗？冥想让孩子养成习惯，只要心静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作业当中。第三步，请大家记住，千万不要立即写作业，拿出一张纸来，就像考试前复习一样，我们把这张纸称作为回忆纸，让孩子翻着书先回忆回忆今天这门课程重点是什么，把重点写在这张纸上。这一个步骤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你看我们很多孩子到中学以后一写作业就乱翻书吧，他翻啥呢？翻公式，翻重点呢。我们打消他这个，只要一写作业前根据作业的情况先把重点写下来，那么写作业的时候总看这张纸，是不是加深了记忆？更重要的，这么多，更重要的这个步骤养成习惯，孩子就不断的积累重点，把重点积累了很多。第四步，回忆好了之后让孩子自己预计写作业多长时间。孩子小你可以帮他预计，孩子大逐步让他去预计。孩子只要预计了自己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完成这门功课的时候，孩子就有目标了，孩子有目标了，他有目标，孩子只要有目标就愿意在这个时间内完成。我预计大概45分钟写完这门课，45分钟写在旁边就好了。第五步，记录一下开始时间。预计完了，几点开始的？6点15分。一定要记录一下开始的时间，其实这叫统计。在孩子养成写作业习惯之前，统计非常重要，一会儿还会讲到。第六步，正式开始写，这时候才正式开始写。请大家记住，正式开始写三步原则。一，不翻书。考试要翻书吗？这个不翻书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这孩子对回忆这一个环节就非常重视了，因为他不能翻书能看回忆纸啊，他必须把重点写到回忆纸上。所以你这条严格的话，很多孩子回忆纸那条就做得很好，对吗？我说的翻书不是说坚决不翻，如果这个作业的题是在书上的话，翻到那页，我指的这个翻是不要乱翻，来来回回翻。二，不打扰。孩子在写作业过程当中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，宝贝儿喝杯水吧，吃个苹果吧，来杯牛奶吧，他缺这口吗？写作业过程中不准吃，考试当中是不准吃的，人家孩子只有五道题马上就要做出来了，经过思考马上就判断出来了，吃个苹果吧，全完蛋，是吧？别打扰他，有个安静的环境，思路不要打扰，就和我讲课一样，谁手机响一下，我的思路就可能会断掉的呀。不打扰，最多孩子自己准备一杯清水在这儿就可以了。第三叫不间断，写作业不能间断。你看我很多孩子上会儿厕所吧，看会儿电视吧，很多孩子不想写了，厕所一蹲30分钟不出来，你拿他一点办法没有，管天管地能管得了拉屎放屁吗？所以之前就跟他说好，写作业的过程是不能上厕所的，你之前上过了，不能间断的，把这点要求好，把这点要求好。三步原则，三步原则就开始写，写完作业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呀？第七步，记录一下结束时间，记录一下结束时间。记录了结束时间跟开始时间是不是有个对比？我们就统计了这个孩子用了多长时间，统计了多长时间之后，孩子就大概明白他每门课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大概用多长时间， 他就跟预计，他就会更加的会预计时间。等这孩子一写，我用了实际的时间，第八步，计算一下实际的时间，实际使用时间，实际的时间是不是跟预计时间有个对比？孩子预计了45分钟，今天40分钟写完了，高兴吗？他高兴啊。我们很多家长在旁边说什么呀？45分钟，今天用了40分钟，明天35分钟行不行？千万不要说这种话，这是我们中国家长最爱干的事儿。我是你儿子，我就会想，凭什么呀？我今天进步，凭什么还要进步？家长连话都不会说。你翻过来说呢，宝贝儿啊，预计45分钟，今天40分钟完成了，明天还是45分钟就行了。你看孩子会怎么想？我才不呢，我今天进步了，我明天还要进步，明天35分钟。这家长的一句话直接会导致孩子这个行为的结果。所以你说家长要不要学习？第九步，检查作业。检查作业，一定让孩子养成检查作业的习惯。这一步可以放在第七步之前，也可以放在第八步之后，根据孩子的情况去确定。检查，我后面还专门会讲这个环节。最后一步，第十步，写完这门课，预习。预习，预习，我下面会接着给大家去讲预习怎么预习，这就是写作业的十个步骤。认真写作业，家长朋友们，你只要敢这样做的话，孩子会写作业写得越来越好。但是写作业慢，马虎磨蹭，不只是不会写作业这个问题，孩子可能是不想写，不爱学习，父母盯着太严，父母吵架，上课没听懂，他认为听懂了可以不写作业。所以写作业的问题不一定是用这十步完全解决的，只是这十步是孩子写作业的最基本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很多孩子独立的认真的去完成作业。当然写作业还有很多技巧啊，我们正在去想办法再去讲，再去做一个很多的工具，我们会想很多的方法，做很多的工具。就像我们现在开发了一套工具叫写作业自控表，每天孩子写作业之前放在桌面上一个作业自控表，孩子写一步打个勾，写一步打个勾，写一步打个勾，很多孩子就养成了习惯。大家要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当地的指导中心去咨询。就是写作业错误的观念是什么？老师留的就是作业，作业是写给老师和家长的。正确的观念，作业是一天的考试，考试怎么考，作业怎么写。第三个学习的环节，我把它称作为预习。预习很重要吧？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，所有的人都认为预习很重要，但是很少有人有预习的习惯，是这样吗？很少有人有预习的习惯，凡是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毛主席说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这都是说明了预习的重要。很多孩子跟我说，郑老师啊，为什么要预习啊？明天要学的知识我都不会，我预习，我能预习会吗？家长们想想，孩子说的有道理吗？有吗？太有道理了。遇到这种孩子的话，我就常常说，我说你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小时候也这样想的，那不会怎么能预习会呢？有问题。我们很多人把预习当成了学习的负担，是这样吗？认为预习没有用，很多人认为预习就是学会，这是有问题的。本来就是明天要学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明天就学会呢？请家长们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预习认知。预习，记住一句话，发现问题就是预习，发现问题就是预习。所以我们告诉了非常多的家长， 告诉孩子，发现问题就是预习。预习的目的是什么呀？看明天的课，找问题。根据孩子年龄和程度，让他找不同的问题。语文找五个问题，数学找三个问题。找到了问题，大家说孩子预习是不是就完成了？是不是思考了？预习了之后，带着问题去上课，上课也注意力集中了。预习的技巧，家长们记住：一，一定要告诉孩子，预习不是学会。只要预习能够发现问题，就说明预习这个环节完成了。你这样做了以后，孩子再也不惧怕预习了。更重要，孩子觉得预习很简单，目标很明确，找问题嘛，这个我会。所有人找问题都会，你看我们中国人，尤其中国家长找孩子问题是不是都会？孩子一找问题很高兴，找了五个六个问题。你根据孩子找问题的质量，能判断出来孩子预习的水平，逐步的引导孩子养成高效的预习习惯。第二，请大家一定专门的给孩子准备一个本，这个本最好是64开，不要分科。这个本我们把它称作为暂存本，暂时存问题的本，让孩子一预习的时候就在这个本上写上他找的问题。这个本不要分科啊。那么请记住下一点，预习，请记住下一点，预习贵在坚持。所以家长一定想各种办法让孩子去坚持养成预习的习惯。家长们，我可以这样讲，80%的孩子静下心来去预习的话，他能看明白80%的课程内容。我们很多孩子不去做这件事，为什么？是被吓的。我们中国的孩子呀，是被吓的。因为他觉得呀，老师不讲就不需要学，老师不讲就学不会。所以其实我们中国的孩子，大量的孩子心中有一种等待，等待老师讲新问题。其实预习是什么？预习是提前学习。其实预习养成习惯是什么？是自学。有自学能力的孩子学习一定好。大家去想想，我在找问题找问题找问题的时候，我看完了思考过了，学会的我放一边，不会的我找出来了，找出来我等不及老师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可以找网络吧，可以找家长吧，可以找同学吧。我今天讲的预习是预习的最基本知识，叫什么呀？课前预习。养成课前预习之后，孩子就可能养成了阶段预习。阶段预习养成，孩子养成了自学的能力。一旦养成自学的能力的孩子，不用上课都能学会知识。因为什么？能发现问题，只要引导他怎么解决问题，是不是孩子就具备了，完全具备了自学能力？那如何解决问题呢？那发现问题，我就是几种嘛。第一种，找课本；第二种，找老师；第三种，找家长；第四种，找同学；第五种，找网络。引导孩子选择一种或者几种中的一项，孩子把问题就自行解决了，这孩子就上道了，学习就上道了。你的孩子学习好，不要每天跟着老师。真正学习顶尖的孩子根本不是跟着老师呢，常常是什么都学会了，什么都提前预习了，带着问题去上课，问问老师问题越来越好。学习顶尖的孩子都不会跟着老师的节奏学习。家长要做的是让孩子把课前预习这件事做好，孩子就可能把其他的预习好。如何让孩子不放弃问题？这是学习流程的认知。 下节课我给大家去详细阐述。谢谢大家。